这一段，这一长串呢，它分成哪几个部分呢？它的段落是什么？它大概要讲什么呢？
前面是讲到会幕啊，会幕里边有
嗯，
什么？就是上一周说到这个
对
这
对
几
对，
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就试着进来想一想，他那个会幕里边这些桌子啊、灯台啊、这陈设品啊、香炉啊、
嗯哼。
月桂。然后说完这个，他说这些物件都预备齐了，这些预备完了，这些东西是让祭司在里边献祭用的。然后祭司献祭的规矩就是第六节说，众祭司常进头一层帐幕行这个拜神的礼，然后
对，
说到至圣所，这是第二层幔子里边的是大祭司，只有大祭司，而且他一年一次，自己进去还得带着血。从第八节就开始把这个旧约里头的事物还有献祭的规矩对应到基督的身上了。他就说，圣灵用这些历史上真实的一个事情来指明说，当时他们不能都进入至圣所。那些都是作为一个表样的，然后就现在就可对比，基督怎么样进入至圣所了，这是献了祭了，等等，这就是这个第十一节这中间在讲的，祭司当时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人中保，现
对，
在的耶稣基督成了中保了，这后面就在这个基督耶稣的死除掉罪这上面就开始就讲了很多啊。
嗯，那你要分段的话，你会把它分成几个段落？
分段的话，就从八节到这个
到几节？
八节到14节，然后15节到22节，然后23到28节。我这圣经就这样分的。
哎，你是照着这个三字会出版的圣经帮你分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过这段不容易念呢、啊。那他到底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到底从里面应该学什么啊？那第八节以前是大概是一个段落，这个很清楚的啊。第八节以后呢，你分成哪几个段落？
至少就是14节前吧，应该算是一个
14节
段
啊，8到14节一个段落啊。
落。15节应该是到哪里哈？到23节，做到洁净，
嗯哼。
取来洁净。反正总之跟他我现在身上的分段不一样，我觉得就应该对了。
哦，那是啊，所以才叫你分嘛。第八节啊，到第14节呢，或者是第15节呢，就看你怎么看了啊。这个它的主题是什么？
刚才听 Frank 说的那个挺有道理。他那个献祭的那个完整的过程，和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把自己献上，好像就一下子就连起来了。
取个题目，这里面他本来要讲什么？他开始写以前，他会想好说，我现在要跟你们说什么，对吧？他要说什么？这个段落里面就几个字，给他定一个标题，你会怎么定？
此血非彼血。
这些是基本功课啊，尤其你碰到比较难读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把它稍微分分段，第二件事情呢，问一问自己，这里边尽量精简，你觉得你会用一个什么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这个题目就是说，无论这一段里面哪一句经文都可以对得上，那你的题目大概是八九不离十，差不多啊。这个题目为什么要去定呢？你定了这个题目，你就知道他本来想说什么，把它取个半句话、一句话或者一个名词的题目。
那就叫新约的中保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呢？就是说，你要慢慢去摸索到他到底他的背后的设计是什么？当他写这样一封长信的时候，对吧？你要我选这个题目呢，首先我会把它连到第十五节才停，因为第十五节是他的起承转合，承受产业，他要转到那个题目去。那个承受产业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我们看的这个字是约。这显然跟他们这个希腊文呢，或者希伯来文这个字的观念有关系。那这个约的这个字啊，或者这个 testament，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叫做遗嘱啊。那这个我们在中文就看不太出来了。这个观念在他们这个字词里面是有的，所以它的后面一般它就说特别强调。这一个所说的立的约呢，其实是一个遗嘱的性质，又必须要带着血。从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在到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是在讲这件事情。 那中间这一段他是说什么呢？他怎么跟头一段连在一起呢？他是说这个圣所里边好多好多的东西啊，我现在要和你们讲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进入至圣所啊。我现在不跟你们讲其他的前面这零零碎碎的东西，我都不跟你们讲啊。你们要是明白了这个，自己可以去举一反三了。所以他开头用了一个词叫做圣灵借此指明，圣灵用此指明。那这个圣灵用此指明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现在受到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怎么样？现在我在写信的时候圣灵特别告诉我，还是什么意思？还是当我去读的时候，我们开始专注在这个幔子这件事情啊，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隔开的这个幔子这件事情。幔子是圣灵要用来指明的事情啊，幔子这个东西是圣灵要用来指明。所谓用此就是用幔子指明，是哪一个？还是说我现在写信的时候我受到圣灵的感动所以这样知道呢？还是说本来在设计的时候圣灵就是要用幔子指明旧约的时候还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到至圣所里面去，是哪一个？
后面一个。
对，后面一个。所谓圣灵用此指明，他不是说在此指明，用此就是他用这个幔子来向我们指明。那他需不需要用圣灵这个字？不见得需要。他可以说神事先设计这个就是为了要表明，但是他特别提出来圣灵用此指明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圣灵用此指明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要看这些东西啊，你要心里有圣灵的人啊，你才会说阿们。心里没有圣灵的人呢，没有圣灵的人，他听我们这样讲，他可能觉得强词夺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他要写的东西。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幔子从圣所通到至圣所里面去，这个幔子啊，这个是我在所有的物件里面，我觉得最有必要跟你们解释的。那当他要这样解释的时候呢，其实他讲的也很简单，对不对？从十一节他开始讲啊，就是基督已经来到。那基督来了呢，这个幔子我们大家读过福音书都知道，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有一条新的路通到至圣所去了。这个就是他要讲的大意。你看啊，再说一遍啊，这个很重要，你等一下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讲。首先他叫我们看这个会幕里面的东西，给我们列了一大堆，对不对？然后他现在挑了一件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幔子啊，这个幔子很有意思。拿这个幔子，就像刚才 Frank 讲的，跟基督比一比，基督呢就带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这个是很好的，对不对？这其实他讲了半天就是要讲这一件事情。那我们要是大概读过去呢，所得到的印象也就是这个印象。但是要你写呢，可能两节圣经就写完了。第一个，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幔子隔开，然后呢主耶稣来了，这个幔子裂开了，十字架就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前面讲的嘛，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他现在就为我们进到那个至圣所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把它叫做进入至圣所嘛。它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用进入至圣所这件事情这句话的话，那每一段都对得上啊。当然你可以用像中保啊什么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就着他的解释来讲，这个恐怕是比较对的一个答案。好吧，现在问题来了啊，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写那两句话就写完了，他写怎么样？他写出这么多话，然后他的每一句话呢就是特别精彩，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去看他怎么明白圣经，他在哪些事情上留意，尤其当他要落笔写信的时候，哪些东西他自己加上去了啊，这个加上去不是一个不好的意思， 而是说呢，做一个传道人呢，一定要有一个怎么讲啊，你在你的心里面要有很清楚的这个所谓胸有成竹啊，你要向大家解释一件事情，你按着什么顺序，用什么样的话把它解释清楚哦，这个就是我们要看了啊。首先刚才说了，我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说的对不对？对，嘿嘿，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有个幔子挡着，但是神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说，那条路还没通。他不是用旧约这两个词，他说圣灵用此指明旧约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通，他不是这样讲。他就怎么样形容旧约啊？就换了一个词了，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哎，这个好还是旧约这两个字好？
这个好，
嗯，为什么这个好？
因为这个把旧约是什么情况说的更清楚一点。
哎，你既然已经画了一个，已经把这个模型都摆在这里，那你就继续讲这个模型就好了嘛。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嗯，所以我说他是个诗人嘛。哎，今天鸽子跑哪去了？嗯。看见没有？有张这个本事啊！进入至圣所的路啊，那这个话也是他的话。外面没办法到里边去，不但要进到里面去啊，还要有路的。进到里边的路怎么样啊？还未显明，这个也是他自己的话。哎，这个还未显明跟不通啊，那条路还不通，哪一个好？不然你觉得哪一个好？
你圣经里写的好，
为什么这句话好？你要这样去学，你自己就会开始写了。
哦，还未显明，就是说他要显明，但是
对了，对了、嗯、啊，不是因为看了不通所以开一条路，不是这样，不一样的，本来就是预备要通的，所以这个叫做还未显明嘛。你看，你看。每一个词都有讲到，都有讲究。那然后你再说什么？还未显明，还未显明。底下他要说什么？
现在要显明了吗？
那就是说，你就这么一句话就讲完了。那他怎么讲的呢？
他说了，
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对吧？他不是用预表这两个词，一模一样的意思。但是他就讲得很完全，对不对？如果你有耐心去听的话，其实他讲的是很清楚的。这头一层帐幕还存的时候，这头一层帐幕呢是做现今的一个表样。他不是说啊，这是一个预表，然后我跟你们弟兄姐妹再解释一下预表是什么意思。他就直接这么说了，非常非常的通顺。这头一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谓现今呢，就是讲到新约了，对不对？那什么叫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呢？将来美事的影儿啊，什么什么，前面已经说了一些了。所以这句话呢，大家到现在应该听懂了。只是呢，他要说的事情，还不如说这条路通不通。因为严格的讲起来，咦，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所以那条路是通的。嗯，那除了通以外还有什么不够完美的地方呢？哎，我觉得丁阿姨翻的这个特别好，完美啊，要比美要好，就清楚了。你除了祭司那条路，对吧？大祭司的确也把我们的赎罪都带进去了，那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条路跟这条路有什么不一样呢？所献的礼物和祭物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谓礼拜的人，就是在会幕的外面呢，在那等着老百姓来献祭的人，是不是？一年一次替他们赎罪啊，要带出祝福，要带下耶和华的话。可是呢，嗯，就算神与他们同在，大祭司进去也没丧命，他怎么样？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啊，不是说所献的东西，他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礼物，一种叫祭物，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这样说对不对？ 我们就说所献的祭就行了。他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这两个东西对不对？
礼物就是为了，就是送给，就是礼物
送给耶和华的。嗯，
祭物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
祭物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是什么的？
啊、
什么的一些？
比如说圣经里讲那个什么赎罪祭啊、赎钱祭，
啊，
为了挽回我的过犯的这种。
啊，对对对对。
礼物呢，可能是更多的就是我。对我向神献上感谢了，
对对对，从这个东西的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呢？礼物可能比较偏向哪一部分呢？
礼物偏向什么部
分？啊，礼物跟祭物从那个东西上来讲有没有不一样呢？
差不多吧，东西上应该差不多。
啊，对对对，不是差不多，差很多啊，差很多了、啊。
好吧。
礼物，比如说你们。男丁一年三次朝见耶和华，谁也不可以空手来。来的时候干什么？把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麦子，头一批割下来的东西，这叫做礼物啊。祭物呢，就是赎罪啊，是要办交涉用的啊。所以他讲得很完全，凡是礼物和祭物，就把所有立位记里边啊那些条例里边要送的东西，通通都包含在里边。不管是礼物也好，祭物也好啊，虽然这条路也通了，大祭司也到了这个至圣所，可是有个什么不够完美的地方啊，他不能够让这些哎呀献的人啊得到完全叫礼拜的人。你看我这没看这个圣经呢，我就是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呢？诶，他就把它叫做礼拜的人。这个礼拜他的英文是什么？白话本就翻 worshipper， 或者是呢他有一个词叫做 service。 诶，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日叫做 Sunday service？ 什么意思？
Sunday service 就是主日的服务，主日的崇拜，
主日服务。那为什么叫做主日崇拜，为什么叫做 Sunday service 呢？你这怎么跟学生解释呢？
Service 就是侍奉嘛，就
侍奉。侍奉什么？
就服侍嘛。
服侍谁？
服侍神呢？
你说礼拜或者敬拜是为了服侍神，对不对？可是从 Sunday 服侍， Sunday 的一个服侍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服侍人呢、啊、
嗯
你要是光讲 worshipper 好像就是朝着神，可是这个所谓的 service， Sunday service， 它的含义就比较广一点了。啊，不但是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更是给神的众百姓来聚会的人的一个服侍。那都不能叫来 service， 啊，聚会的人得到完全啊，这个我们懂。哎，他为什么中间要加一句话？就是良心说。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就是良心说，就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是知道这是不完全的。
这个话大家同意不同意？嗯，就是良心说，他怎么会想起这么一句奇怪的话呢？那是我们写就想不起这句话。那他用的这个词，就是良心说，怎么解释？什么叫良心呢、啊，弟兄姐妹？因为心理学的人就讲 conscience， 就是讲到一种意识啊，就是良心说那是什么东西？首先我们要问良心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话，是不是？
是。
你怎么跟人家解释这个良心？
良心就是一个他对这个事情他与生俱来的一个自觉，他良心坏了那他也知道。
你为什么中文把它叫良心呢？
他应该怎么翻译？
我不知道。谁发明这个词叫良心？今天耿耀在问。
那应该玩笑说什么好心吗？
好心，嗯。跟谁的心来比是一个好的心？其实良心有一个很好的解释的方法，就是比你还好的心。你里边除了你自己的啊使坏的心之外呢，还有一个比你那个使坏的心要好的心，所以你才会知道自己那个叫做使坏，所以你才知道自己那个叫做撒谎。那当然我们基督徒就说这个良心呢是神放在里边的啊，叫做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其实这个解释不太对的，它不是给你一个判断对错的一个心，那个不是叫做良心，是鉴察自己里边的好坏的心啊。我们自己里边有个照妖镜，不信主的人他们说这个良心哪来的？这共产主义怎么讲这良心是什么东西？
你们好像都知道，良心就是人心底最深处之，好像没有说过。
良心这个东西呢，搞革命的人都要把它去掉的。喜农必须带血，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为了什么东西说的？当然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说的。哎，中国人太多了，死一些，这是为了什么？为了安抚自己，欺哄自己的良心。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恶行啊，你还会替自己找借口，那就证明了你的良心呢发生了功用，可是你把它掐死了啊。我们把这良心这东西叫做历史包袱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丢掉的历史包袱就是没有所谓的淫乱，我们的本能里面没有一个生下来就有的东西啊，叫做良心，叫做你自己就知道啊。可是我们养过孩子的人就晓得嘛，你的小孩他的良心是很清楚的，他的良心是很干净的啊，一点儿不对他会哭的。他如果从小在这方面没有被好好的培养，没有被好好的呵护的话呢，他长大会有问题的，他会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就这个良心其实是很重要的，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良心这件事情提出来？在这个时候就着他的良心来讲，没有办法让他得到完全，是什么意思？除了你自己知道是不够的，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在这里？我们信主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效果是什么？第十四节怎么讲的？他的血岂不更能怎么样啊？洗净你们的心啊！底下特别讲原文做良心。那为什么要在前面就把它提出来？因为从前的人呢，他虽然献祭，除了自己就知道不完全之外呢，他这个献祭没有一个效果，就是让这个人的良心的功能得以恢复。我觉得我做了，我献了，我送了礼物了，我就可以了。他的良心有没有得到洗净？有没有得到更新？没有哎。其实一个人得了重生啊，像我们信主之后，你一定会发现的。哎，很多人都讲说，哎呀，我从前干什么撒个白谎觉得没关系嘛，拿点东西觉得没有关系嘛，你怎么一信主突然哎这些小事呢你就开始注意起来了？为什么？那不是人家告诉你这样，而是你的什么东西给洗干净啦？良心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得救的一个凭据啊。但是你如果是很小就信主了啊，像菲菲这样的，菲菲你这个哈。你有没有一个就是良心被洗干净，重新被洗干净了，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从小在教会长大，这个就会很注意的，所以你的良心不像我们的良心了，我当初的良心已经没有办法发挥功能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一下子良心不洗干净？
有一次小学三年级嘛，就去聚了一个会，然后回来就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我自己没有发现不一样，到我到学校里面去之后，我有男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不应该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有点反感，不是那种厌恶反感，是那种污秽的那种。然后我就回家跟我妈妈说，我妈妈就说，就是因为你现在得救了，上帝光照你，让你知道那个是罪，
感谢主。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说谎话的事情，是家里面爸妈他们把钱放在衣服包包里面，然后晚上睡觉不小心掉床上了，我一捡起来我也不跟他们说，去买东西吃，还分给我同学吃。
还会干这事儿？
问完了我就死不回答，然后来就还是抓到我说是我拿走的，还在我包包里面把剩下钱都掏出来了，然后那时候就没有感觉的，就只是觉得哎呀真不幸被你抓到。
被你抓到了，对对对。
然后后来得救了之后嘛，就如果说谎，心里面就开始忐忑不安，怎么着的，中间怎么过的，这过程我都不记得了，就是记得我妈妈说去祷告，就去祷告，然后完了之后就开开心心的，就又开始那种喜乐的心又有了。
跟菲菲差不多吧，从小就信嘛，爸妈信，但是我爸妈不经常去教会，我们那时候暑假寒假必去教会。上学的时候就不敢骂人，哪怕是带一点点脏字都不敢， 就是同学们都是随便说呀什么的，但是我知道我心里不敢不可以这样说。小时候偶尔也会偷别人东西啊啥的，最后最后悔改之后，真的就是你悔改之后，你长大了，真的连就是连家里有时候父母的一根针你都不敢拿了那样。慢慢的还有犯别的罪啊，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真的你连就是想都不敢往那边想了。就是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出新造就啊，受洗班呐、啊，我们都是给他上一些这种道理上的课程。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你要从他们从自己的体验上，你说要讲给他听，因为这个不是说有人给我们讲了一个道理，而是到了某一天某一个时刻，你不过是信了耶稣而已，你不过是认了自己的罪而已，可是你从那以后你真的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那常常有人说啊，我信主没什么改变啊，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啊，这是一点他一定有经历，他不会没有经历，只是说你如果不替他指出来，不告诉他这件事情有多么宝贵，他继续在从前的坏习惯啊、哎、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呢继续去打滚的话呢，他的良心会再污秽了，那个就很麻烦了。因为一个人要跟随圣灵的带领呢，他的良心一定要清洁，所以一个良心不清洁的人呢，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真的是不成的。你看美国有好多好多的牧师，是不是咱们中国也有吗？犯了这么大的罪啊，还藏了这么多年，那其实他那一段时间里面他怎么样啊，他的良心又污秽掉了。你要给人家揪出来了，你再去你说你又悔改了这个那个，哎呀，哎，真的需要从台上下来，不行的。像我们这个川普川老大，哎呀，他做了这么多不该做的事情，难道现在当了总统他的良心就干净了吗？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能够把他当成一个救世主来崇拜，这是不行的啊！基督徒的良心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在我们身上最清楚的一个凭据，让你知道说哇，我得救了，我真的是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良心给洗干净了。那从前旧约的人他去献祭，他回来他并没有这个效果的。那到后面他也讲了，他如果真的有这个效果，他就不会再去献祭了嘛。对不对？那同样的事情呢，假如今天以色列人再把一个圣殿盖起来，你要不要去啊？啊，他在献他的祭对你有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他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他说那头一层的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就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这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他这句话讲完了，他就要说什么其他所有的规矩也是一样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他叫他们得了完全。但是他就不重复讲这句话。那他怎么说的呢？这些事连那饮食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什么属肉体的条例，他又不说是旧约的条例，不过是从前的条例，不说是律法的条例，他说什么属肉体的条例。你看他已经前面他不用旧约，他说头一重帐幕仍存的时候，这次他说是属肉体的条例，土肉体的条例怎么样呢？啊，耶稣来了就已经把它完全了，已经把它成全了啊！我们需要比较小心一点，就是传道的，你不要说耶稣来就把它废掉了，不是不是，耶稣来把它成全了啊，这样就没有人会抓你的小尾巴。他是不是这样讲？他不是这么讲哎，他怎么说？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乖乖，好会说啊！就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句话好在什么地方？你要是要学习怎么用文字来侍奉主，这都是最好的教材了。因为他说的事情观念很简单的、啊、他写出来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响当当的。
那这个振兴的时候就是基督的时候。
是啊，他不这么讲。 你要是光每次都说一样的词啊，旧约啊，基督啊，新约啊，这个太贫乏了。因为他前面对了一个上联叫做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这个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一竿子就打翻一船的旧约所有的条例，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啊，这是上联。下联呢是什么？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命定是谁命定啊？神命定啊，又来了，和前面一样。他不是说因为这个不够好再加上一个更好的，不是，老早就是这样命定的啊。那个头一层的账目，所以上次跟大家讲非常重要，就是天上的本物在先啊，地上的形状在后啊，他绝对不是看见旧约不够好发明一个新约，不是。命定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些东西通通要干什么？停，不再用了。但是新约的时候叫做什么时候呢？振兴的时候。哎，振兴是哪一个词啊？这个英语用的什么是用的什么词啊？
Reformation
是什么？
Reformation 就是改革，改进。现在的改革宗就是这个 Reformation。
这个改革这个字到底对不对？
应该是 reform， 应该是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
重新回到原来的。
reform 重新回到原来。
规整啊，就是他们讲的。
很简单的一个英文就是 put right， 把它弄对了啊，把它校准了，回到应该有的样子啊。所以这几个名字都是很害人的啊。所以有个新教啊，这个名字实在是太不好。这宗教改革这个也是一塌糊涂。Reformation 是这样用的嘞，要振兴的时候，这个振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怎么讲，很丰富的词，不只是说把它摆正了，他这里还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一切东西都活起来了，原来你看不出有什么道理的东西啊，把背后的那个丰富全部给你一下子发表起来，这个叫做振兴的时候 reform。 其实中文这个振兴实在是蛮好，它那个形容的东西很贴近在神的心意里面，彼得也用这样的话嘛，对不对？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复兴的时候
好有力。我们在等什么东西啊？等那个万物复兴，万物被神 reform， 那个叫做新造，对不对？是从神那里做工的啊，这个叫做 reform， 不是从人这里有个改革，不是这意思的。所以你看看他这个属肉，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哎，下一句是什么？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然后他往下写什么？他就要形容这个振兴的时候了。振兴的时候，他就要拿基督，从基督的角度来写了。